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每一次听着这个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都想起我们的老前辈哈，我怎么讲都不会讲得像他这么好。听众朋友好，这是真道分解的周末栏目。哎，我们现在的主题是什么？姚牧师，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你问我啊，那个是迦南美国在圣经嘛，
转眼是第四集了啊。那圣经里呢，其实有些生长在迦南地的果子是常常出现的哈、这些果子呢，不单和以色列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有深刻的属灵意义。所以我们就是想在这个栏目介绍这些果子的，首先简单讲讲它的植物特性，然后讲讲它的属灵意义。那么我们还有一位主持是谁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心。
木心老师，请你介绍一下前面三集我们讲过什么好吗？
对，前面三集呢，我们已经介绍过无花果树在旧约新约的象征意义，还有葡萄在旧约里的意义。这集呢，我们要介绍新约里葡萄的意义。
对，就是每个果子如果资料充分的话，我们都是先讲完旧约的象征意义，然后讲新约啊。所以葡萄也是一样，上集讲完旧约，现在就讲新约。那么我们先就葡萄在旧约的意义来一个小复习好吗？牧师，在旧约里葡萄有什么象征意义？好像有两大点，对吧？
上回说两大核心的象征意义，一个呢就是代表神的赐福、丰盛与供应啊，这个地方面呢，另外就是指向与神跟以色列的盟约关系啊，两大方面。
对，
那么神是葡萄园的栽种者跟管理者，神的子民以色列是神亲手栽种的葡萄园。那么神重视葡萄园跟他的关系，重视葡萄生长的状态。神期望葡萄树结出果子，那个是敬虔、仁爱、公义等等。哎呀，很可惜他们却结了野葡萄，是悖逆神、拜偶像、行恶事。所以呢，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神差派众先知多次责备他们，神也管教他的子民，希望他们悔改。
是，
至于那些剩余下来还持守忠心的子民呢，神会保存他们。
那在新约里，葡萄的象征意义就比旧约更丰富了，下面我们会逐一来细看的。
我最爱吃无花果，
我爱吃葡萄，
我爱吃橄榄，
我爱吃石榴，
我爱吃这些果子的属灵意义。
真道分解邀请你来品尝水果盛宴，
一起探讨圣经里这些迦南美果的象征意义。
迦南美果在圣经。
好，我们来看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耶稣是真葡萄树。葡萄树与枝子象征耶稣与门徒的生命连结。首先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在旧约中葡萄树通常象征以色列民族，
对，
但在新约耶稣亲自宣告，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在约翰福音的15章1节。这个宣告把真葡萄树的身份从以色列这个民族转移到耶稣基督自己身上，
对，
这不但显明他是神子民的真正根源，也更深地启示出神子民与神之间那种不可分割的生命关系。
是的，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15章1到10节，这是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对门徒的一段重要教导。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嗯、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
嗯，牧师，我觉得很感动啊，我们藏在神的爱里，遵守他的命令就藏在他的爱里。
嗯，
对，
所以从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归纳几个重点。第一呢，葡萄树直接指向基督自己，他是神子民生命的源头。
嗯，
第二，父神仍然是那位栽培的人，他期待属他的人结出果子。
嗯，
第三，这里呢经文特别强调，哎，藏在主里面，
嗯，
也就是生命的连接。
嗯，
自己必须连于葡萄树才能结果子。
嗯，
同样我们必须藏在基督里面才有属灵的生命力和果子。
嗯，
那么第四呢，结果子的目的很重要，是荣耀神，
是、
不是荣耀自己，
是
并且显明我们是主的门徒。
嗯，
所以呢，我们熟悉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呢，就不再像旧约那样了。从整个民族集体的角度来看，葡萄园是强调每一个信徒个人与基督之间亲密的生命的连接。
对，
只有连接于他基督，我们才能有真实的属灵生命，才能结出果子。
是。
那其实呢，在希伯来文里呢，希伯来文的葡萄啊，
嗯，
这个词的字根呢，有学者推测是来自结果子的概念。
嗯，
这个反映了葡萄树在以色列文化中作为结果象征的重要性。
嗯，
这个是词源学上富有启发性的关联的。
嗯，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葡萄的象征的意义。
嗯，
所以可以说对葡萄树来讲呢，结果子是它的本性。
嗯，
不结果子的反而是不正常的，
就是结果子才是正常的。
对对对。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从葡萄树生长的特性得到一些属灵的启发。研究生物环境的教授姜文亮在他的那本书呢，
嗯，
圣经与植物，从圣经看见上帝奇妙的创造里呢，他介绍了葡萄的四种的特点
啊，不如这些一人讲一种啊。
好，那么首先是葡萄树根的吸水的能力。
嗯，
啊，怎么说啊？他说，环境越恶劣呢，葡萄树根就往下扎的越深。
嗯，
哇，这个有这个特性了。
嗯，
根的侧向分布也很广。
嗯，
大地干旱的时候呢，葡萄树的枝子会找地下水最多的地方。但不缺水的时候呢，根就储存水分在体内、
啊、很聪明啊，
很聪明啊、葡萄树的很聪明、
嗯、
但愿我们遇到越恶劣的环境就与主连接越深、啊、这个就是葡萄树的特性嘛、
嗯、
因为只有基督能提供最佳的滋润。
嗯，所以就是我们从那个张文亮教授那本书啊，我们知道葡萄的特点之后，也可以作为一种灵修默想的题材。那么另外一个特性是葡萄的什么呢？就是葡萄树茎部分呢，哈，可以有这个水分分配的作用的。怎么水分分配呢？我们就可以看看哈，葡萄树的茎部哈，它呢的疏水速率原来是很快的。关键是在担负疏水功能的有一些叫导管，那一部呢它的空隙是很大的，但是又有一些较小的孔隙，这些小空隙呢能多存留一些水分在体内哈。当枝叶缺水的时候，那些本来存在那个小空隙里面的水分就会供应缺水的地方，这叫水流再分配啊，那个专有的一个说法。啊，在灵修方面我们怎么去默想呢？就是但愿我们在沮丧缺乏的日子，好像葡萄缺水的那个时间当中，仍然可以在主面前等待，主最知道怎么样能将我们生命当中的瓶颈啊，哈，好像缺水一样的情况变成祝福的一个管道。
对，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葡萄树叶的调控。
嗯，
葡萄树叶子的气孔大都在清晨与黄昏的时候才开放，
嗯，
中午的时间呢会关闭，以减少水分的散失。当气孔开放，叶子内部会尽量储存二氧化碳，以便在气孔关闭时 继续进行代谢。
嗯，
愿我们敏锐圣灵的带领，由主来调控服事的多少。
最后呢，葡萄树的谈到它的结果子了。
嗯，
那葡萄树会调整时间，在最不受缺水影响的时期呢，来结果子的。啊，这个真的很聪明啊！也就是说，葡萄树是在有限水分中，它可以发挥最高使用效率。
嗯，
愿我们呢，在啊，你跟我一生有限的年日里呢，以有限体力，也可以为主结最多的果子，
就是好好去管理和使用我们的生命哈。所以从中我们看到耶稣的确是最好的葡萄树哈，他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他本来是神，但是他虚己谦虚自己，取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甘愿受作为人的各种的限制。他在世上只是活了33年，公开传道呢也不过3年多，但他却是真葡萄树。就正如在约翰福音15章所说的，他结出了丰盛的果子，而且一切的果效都是为了荣耀父神。我们作为枝子的，只要连于他，就可以得到真实的一个属灵生命，因为得到神的养分的供应，主耶稣养分的供应，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那留给听众朋友您的思考提示，我们作为葡萄树上的枝子，现在情况是怎么样呢？是一个快要枯干的枝子，瘦弱的枝子，还是强壮的能结出果实累累的枝子呢？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接下来我们看圣餐中的葡萄枝。葡萄枝代表耶稣的血，是立约与救赎的记号。耶稣不但是真葡萄树，他也在圣餐中用葡萄枝来表明他为我们所立的约和成就的救恩。在最后的晚餐中，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2章17到18节。饭后他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2章20节。马太福音记载的更详细一些，耶稣说，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6章28节。在这里，葡萄汁不再是普通的饮料，而是象征耶稣的宝血，这血为我们流出来，为要立定新约，使我们的罪得赦。旧约是用祭牲的血立约，在出埃及记的24章，但耶稣用自己的血立了更美的新约。这杯葡萄汁不单是纪念主的死，更是宣告我们因信与神建立了新的关系，我们的罪因基督的牺牲得蒙赦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成为神的儿女。同时，这杯葡萄汁也是教会合一的象征， 众人同饮葡萄汁，表明我们在基督里同属一个身体，彼此连结，彼此相爱。圣餐不单是个人与主的关系，也是群体在主里的团契。
我们看见呢，新约里面葡萄汁提到圣餐，也是跟主的连结啊，葡萄树。那么第三方面呢，葡萄园的比喻呢，在新约福音书里面强调神的恩典、神的主权跟审判。除了约翰福音中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呢，耶稣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中也用了葡萄园的比喻，延续旧约先知的传统，用葡萄园来比喻以色列或神的国和神的子民。这个呢是要带出神的主权、恩典跟审判的信息。我们先来看看马太福音20:1-16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啊，这个比喻呢都是有名的。这个比喻说到一个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奖定了1天1钱银子。后来呢，他在上午9点、中午12点、下午3点，甚至下午5点，还继续陆续雇了工人进葡萄园工作。到了晚上发工钱的时候呢，从最后来的开始，每个人井人都只得1钱银子。
都是一样，工价
都
是
一样。那些最早来、最做的最久的人就埋怨了，觉得哎呀，这个不公平。那么家主就这样回答：哎，朋友，我不亏负你。你跟我不是讲定，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跟给你一样，这个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
真的很真实
啊！这个都是我们都是普通人都一样了。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有几个重要的真理的。第一，神的恩典不是按人的功劳来计算的。
对，
工人做的时间长短不同，得的工价却一样。这个显明神呢的恩典是白白的赏赐。不是人靠努力赚取的。这个都是很明显。第二，神有绝对的主权来施恩。他的慷慨常常超过人的期待。也不受人的嫉妒来限制。我们不能用人的公平观念来衡量神的恩典。这两方都是重要的。第三，这个比喻可能回应门徒，或者说特别是彼得的想法，讨价还价的心态。人都是这样的嘛。在马太福音19章，彼得就问耶稣，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很豪气。
耶稣用这个比喻提醒他们，不要因为自己跟从主很久，觉得付出很多，就觉得应该比别人得的更多。神看重的是我们对恩典的回应跟侍奉的动机，而不是工作时间的长短，或者说外在的资历。这个是也是人的常有的毛病。第四呢，是这里圣经说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句话在这个比喻里呢都记载了。结果不单是简单的继续的颠倒，而是说明神拥有赏赐的主权。如果我们常常带着抱怨啊、比较啊、质疑的心来服侍，虽然原本在前的也会在后的。但如果我们心存感恩，被恩典激励来服侍呢，虽然原本在后也能在前的。这个就很奇妙啊。第五，这个比喻也是对当时犹太人跟外邦人、早期信徒跟后期的信徒的重要提醒。
是的。
什么呢？在神的恩典里呢，人人都是蒙爱的。神不偏待人，那些后来信主的外邦人跟早期跟从主的犹太门徒一样，都能 得着神完全的救恩。
嗯，这就是这个比喻的五点的重要性哈，那个葡萄园工人的一个象征意义哈。另外一个重要的比喻跟葡萄园有关的是马太福音21章33到46节，就是我们所常常谈到的凶恶园户的比喻。这个比喻讲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家主哈，就是主人呢，他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自己就往外邦去。收果子的时候到了，他先后派了仆人去收果子。园户怎么对待这个园主派来的仆人呢？打他们，对，杀他们。啊，最后那个园主就想，哎，那我派我的儿子去，他们看来也会尊重我的儿子吧。没想到园户竟把儿子也杀了，
哎呀，
这想要霸占产业。那么这个原主所谓的家主回来的时候要怎样去处置这些凶恶的园户呢？经文告诉我们，他必会除灭他们，将葡萄园转租给别人。这里的释经重点是什么呢？这个葡萄园的景象，其实啊，我们最近这一次再看经文呢，就发现和以赛亚书五章的葡萄园景象是遥相呼应的。听友，你有空的时候可以对比以赛亚书5章2节和21章33节，就会看到两个比喻的相似之处。其实这两个比喻当中，葡萄园都是指以色列，那个家主就是园主，就是神，葡萄园是以色列，园户就是当时在耶稣基督时代就是宗教的领袖，仆人呢就是众先知，儿子当然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了。神把以色列交给这些耶稣当代的宗教领袖去管理，期待他们结出好的果子。就是什么是好的果子，我们讲了好多遍，就是反映神性情的，例如是慈爱、公平、公义啊、信实等等好的品格。但这些园户哈，就是宗教领袖哈，法利赛人呐、撒都该人等等，他们就任意妄为。于是神就差遣先知去劝诫他们。历代的以色列的历史当中都派了好多先知，不但是耶稣的时代，但是他们却拒绝先知，甚至杀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呢，后来神就要把葡萄园从他们手中夺去，卷交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什么百姓啊？可能就是指那些信靠耶稣的人，包括外邦人在内。这个比喻强调了神的恩典，也强调了神对不信的以色列人也会有公义的审判。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引用了118篇22节，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石头就是指耶稣，他虽然被犹太的领袖弃绝，却成了神拯救计划的基石。
接下来呢是第四个方面，就是葡萄与末世审判。
嗯，
熟透的葡萄象征那些在最终拒绝悔改的人。
嗯，
到了启示录，葡萄的象征又指向末日的审判。
是
在启示录的14章18到19节这样说：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像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这里的熟透的葡萄象征那些罪恶满盈却拒绝悔改的人，到了末日他们要面对神的审判。这是一个严肃的提醒，告诉我们今天就要把握机会，信靠耶稣，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第五个方面，葡萄与属灵生命的果子。葡萄在新约也象征信徒生命中当结出的好行为。其实在约翰福音15章，耶稣是真葡萄树的比喻已经提及葡萄枝子要多结果子。这里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的7章16节，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好葡萄是从好树上结出来的。同样，好行为是从内在属灵生命自然流露出来的。一个真正与基督连结的人，生命必然会结出仁爱、喜乐、和平等属灵的果子。我们可以参考加拉太书5章22 到二十三节。
这些属灵的果子其实也是圣灵的果子。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连于基督，多结果子，真道分解，和您共勉。
我叫你放心上如印记，叫你戴在背上如戳金。耶稣，
总的来说呢，新约中葡萄的丰富的象征意义呢，我们可以归那有几下几点呢、啊？
嗯，
第一的基督跟信徒的联合啊，
嗯，
这个很重要。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必须藏在它里面才能结果子啊。盼望大家记得这个重要了。
嗯，
第二，新约跟救赎有相关的，
嗯，
圣餐中的葡萄汁象征基督立约的血，使我们罪的赦免在基督里合一啊，所以每回领圣餐的时候呢，你就想到了。
嗯，
第三，神的恩典跟主权。那么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呢，我们今天谈到呢，就显明神的主权就恩是白白的恩典了。
嗯，
第四，审判跟警告。
嗯，
凶恶严父的比喻跟启示录的收割都提醒我们，神是公义的审判者。
嗯，
最后呢，属灵生命的果子，好葡萄呢，代表从真实的信心与主结连所生发出来的好行为。
嗯，那我们就知道哈，新约中葡萄或者相关的事物给我们很多的象征意义，象征了基督与信徒的联合，也象征了新约与救赎，就是葡萄汁哈。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也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与主权，还有那个熟透的那个葡萄让我们看见神的审判与警告，还有就是好葡萄结好果，这就代表属灵生命的果子。那么就给你一个思考题了，这些葡萄的象征意义当中，哪一种的意义最打动你呢？为什么呢？就邀请你好好去思考，然后在留言板表达你的想法哈。今天谢谢你收听迦南美果在圣经，愿我们都像枝子连于真葡萄树，就是耶稣基督，为主多结果子。
我是姚谦。
我是木心。
我是乐意。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